你知不知道啊？那么那个人说，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怎么都没有人通知我，我不知道啊。那么阎罗王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曾经看到有一个人呢、啊？他一个老人呢、他头发都白了，然后牙齿也都落了，都牙齿都掉光光了。那么眼睛呢，朦朦胧胧，看东西也看不清楚。那皮肤呢，也是非常粗糙，皱纹非常的这个多。那走起路来，这个弯着腰，然后又拿着拐杖，然后气力非常虚弱啊，一边走一边呻吟。那么一边走的时候，或者坐的时候呢，一边身体发抖啊，气很虚啊，颤抖，自然的颤抖，非常衰弱。他说："这个人你见过没有？"他说："我见过啊，这样的人我见过啊。"然后阎罗王说："这个啊，就是老天爷派给你的第一个使者，提醒你老，这个老是终会来到的，提醒你不要放逸啊。"那么接着阎罗王要告诉他说，那个老天爷要派第二个使者来提醒你，你知道吗？那个人说我不知道。那么阎罗王说，什么第二个使者呢？你在做人的时候，你是不是曾经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啊，生了一场重病，病得非常的这个严重啊，然后躺在这个床上啊，动都不能动，那么大小便啊都不能够起来，也没有人为他处理，然后非常的痛苦。那么他吃啊，吃喝拉睡，一切都要人家来侍奉他。那么他同时呢，他躺在床上让人家侍奉啊，并不快乐，因为他内心呢、他那个身体感到非常的痛苦，这个肢节也痛苦，五脏六腑也痛苦，他痛的啊，在那个地方呻吟啊，嚎叫啊，流眼泪，话都讲不出来了。那么这样重病的人你见过没有？那结果那个人说，我见过啊。然后阎罗王说，这个就是老天爷派给你的第二个提醒你的使者，就是病。那么接着呢，第三个使者你见过没有？他说我没见过。那么阎罗王就说啊，老天爷派给你的第三个使者是这样的。你曾经在做人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有一个人，他死掉了？那么他死掉之后呢，啊，这个他的这个柱根啊，都败坏掉了。那么同时呢，这个身体啊僵硬，挺直啊，就像一个枯木一样。那么他挺直的，动都动不了。那么他死了之后呢，他的眷属把他处理掉，或者拿到这个海那个树林里面去喂鸟兽，或者是拿去那个用棺材把埋在土里面去，或者是把它拿去用火烧掉。那么只有他这个身体就整个就是慢慢就不见了。好，那阎罗问他说，这个人你见过没有？那个罪犯说，我见过啊，这个我见过。阎罗王说，这个就是第三个使者死，还提醒你不要放逸。那么既然阎罗王说，既然老天爷已经派出三个人来提醒你，你仍然放逸，那你这样子罪该万死了。那么说完之后呢，就把他推给这个狱卒啊，送到地狱里面啊去受苦去了。好，那么当然这个阎罗王的这个三个使者，相信我们都有见过了哈。都，那么我们见到这个三个使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啊。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放逸。好，所以这就说明第一个分位所作变异，我们应当要好好注意这个事情。第二个呢，讲到显色所作变异。显色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皮肤的颜色，皮肤的颜色，比如年少的时候可能非常的红润，白里透红，非常的漂亮。那结果大病一场，哇，结果变得非常的枯槁，又枯又瘦。那么结果病好了，慢慢的病也好了，这个时候又恢复到原本的这种非常皮肤非常漂亮，白里透红的情况。这个就显色，这个显色所做的这种种种的变异不同。第三个呢，形色，形色所做的变异，就像有的人他的这个身材啊，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平常就吃很多，睡觉很多，他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结果呢，后来他有一天呢，他觉醒了，觉得说这样这么胖啊不太好，对身体不好，就开始慢慢减食，减少睡眠，慢慢的他又瘦。那过了不久呢，他又受不了了。又吃很多，睡很多，又慢慢变胖，胖瘦不断变化，就形色所做变异。那么再来呢，这个一二三都是色法的变异了。那么再来第四个，讲到这个内心的这个变化，心衰所做变异。心衰所做变异就是说我们所受用的这个眷属啊，或者我们钱财，或者我们这个地位有所这个变化， 就心衰所作变异，好，那个内心，好，会有快乐痛苦的感觉，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又回到色法，好，知觉具不具足，具不具所作变异。这个知觉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四肢的哈，可能具足或者不具足，好，有的人因为车祸的缘故，或者因为犯了刑法的缘故，古代刑法可能会砍手砍脚的，哦，或者鬼神的这个脑害，所以他这个肢节原本是具足，后来变得不具足，缺手缺脚的，那是色法的肢节具不具所作变异。那么第六个呢，又讲到这个内心的这个变化，哈，取到所作变异，啊，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早上7点10分开始出坡啊，出坡到8点都还不休息，在那个地方一直给我做事，做个不停。那么或者是说，哦，他走了很远的路，白天一大早就出门，走到中午也不休息，然后走到晚上天黑了才停下来，走了一整天的路。或者是一个运动员，他从早到晚一直在打球，那么这样子不断的这个辛苦，所以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疲倦。那么疲倦了之后呢，他又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么休息之后呢，这个身体的疲倦的感觉又退失掉了。那么退失掉了之后，他隔一天又继续工作、打球、走路。那这个时候又恢复到原本疲倦的状态。就在这个疲倦跟恢复的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这个变化，这个就取脑所作变异。好，第六个。那么第七个呢，又是回到色法，他所损害所作变异，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受到外在的损害，或者刀子，有人拿刀子来割我们的肉啊，来伤害我们，或者拿这个木头、木杖来打我们，打得青淤，或者拿鞭子啊，或者是拿这个藤条啊、绳子啊等等的这种工具来伤害我们的身体。那么，或者是外在的这个蚊虫啊、蚊子啊，或者是蛇啊、或者蝎啊等等的毒虫来伤害我们的这个色身。那么，这个就是他所损害。所的变异啊，就是说有这样子的外在的这个侵扰的话，我们的色身就会产生种种的伤痕呐、啊，青淤等等的，这种色法上的变化。好，这第七个，第八个又讲到这个心的变化，寒热所作变异。天气很冷或天气很热，会有种种这个变化的不同，内心呢会有变化的不同。比如说天气很冷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冷的啊。发抖啊，卷曲在一起。那么同时呢，感到冬天来的时候啊，这个气啊，非常这个虚弱，那个头昏脑胀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希望啊，内心有个希望，希望这个天气要热一点才好。那么另外相反的，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呢，这个出个大太阳啊，30度、40度，那么全身这个都这个流满了大汗。满身大汗，那么口干舌燥，喝了再多的水啊，也是觉得口干舌燥。那么被太阳啊晒得头昏脑胀，全身四肢无力。这个时候呢，内心又希望能够再热一点才，冷一点才好。那么这个内心的希望，一下希望冷，一下希望热，不断的这个变化，这就是寒热所作变异。好，内心的变化。那么接着讲到第九个。位移所作变异，位移就是说这个行住坐四位移啊，这个在这变化当中呢，我的内心呢、会有不同的感受，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上课坐久了，刚开始坐个小时还没有感觉，那坐久了，实际上坐2个小时以上，我们就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起来站起来走走才好，坐的那个已经全身腰酸背痛了，不想坐下去了。那么站起来走一走，走几步路还觉得很快乐。刚开始走的时候觉得有种乐受，但是走走，刚刚走走之后，那个乐受慢慢的退失掉。来，这走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慢慢苦受升起来了。这个时候觉得说啊，应该要走，应该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坐一坐才好。然后坐一坐，刚开始坐下去的时候是乐受，然后慢慢的，然后没有知觉，然后慢慢就苦受。那么就是说，透过位移的变化，我们的内心的感受啊，从乐受到苦受啊，苦受到乐受，不断在变化当中。好，这是行苦的境界了哈，这就是位移所作变异。各位看那个南传的那个修禅的人，很多人都修这个方法，透过这个 辛苦的观察，来观察这个世间的无常相，就是观察位移所作变异。再来第十个，触对所作变异，那就是我们这个内心这个接触外在这个境界的时候，会产生苦涩、苦受，或者乐受，或者不苦不乐的这种三种感受，有这样的变化。刚前面是第九个，是因为位移的变化，会产生那个内心的感受的变化。那么第十个是因为接触外在的境界，比如说今天有人赞叹我们，我们内心就产生乐受；今天有人骂我们一句，讲我们什么不对，我们内心呢就产生苦受。那么或者我们平常在那个地方走路啊没有事，那这个就是不苦不乐的感受。那么这些的感受，不管乐受乃是不苦不乐的感受，它都不会持续很久的，它都是无常的。各位要是静下心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啊，其实我们从早到晚，我们那个内心的感受啊，是不断不断的随着这个外在的境界一直在变化当中。那么就像那个佛法讲八风嘛，力衰毁誉嗔机苦乐，有力量来了，有衰变来了，然后称赞来了，讥谤，有人讥嫌我们的苦，那苦的境界来了，乐的境界来了。那么这些境界不断不断的出现，不断不断的变化，那我们的内心也随之不断不断的做种种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触对所说变异，我们的内心感受是不会恒常住在一个定点上的，会不断的变化。那么第十一个呢，杂染所说变异，就是说我们这个内心的贪嗔痴的三毒，就是杂染。贪嗔痴的三毒呢，面对一个境界也会有所变化。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你今天看到这个人，可能你今天跟他因为业力的缘故，你这个时候跟他过去的这个善因缘起现行，然后你看到他就很欢喜，然后他看到你也很欢喜。那么当你们这个过去生的善因缘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的，你怎么看到他就不对劲，他这个走路样子也不对劲啊，坐的样子也不对劲啊，讲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这一切一切怎么样都是不对劲。那么这个就是杂染所说变异。从贪变成嗔，那么也可能嗔，那么业力的变化就改成贪，那么也有可能变成痴的，贪嗔痴三毒不断不断的在我们内心不断的这个交错起现行，那么就是杂染所作变异。那么第十二个呢，疾病所作变异，因为疾病，因为从这个讲到这第十二个是说明这个色法的变化，前面都是心法，第十二个说明色法。本来是没有病，那么这个时候呢，突然升起了病，病来的时候非常的这个苦恼，身体也不舒服啊，内心也忧愁，因为知道这个，听说这个，那个看中医也看不好，看西医也看不好，所以内心也很忧愁。那么外在的境界，本来很可爱的五欲的境界，这个时候也不喜欢受用了，等。那么另外相反的，一些不喜欢受用的境界，这个。打针啊，吃药啊，针灸啊，或开刀啊等等，我们不喜欢的境界却强迫我们要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因为疾病所产生出来的种种变异。好，那么以上所说都是活着的时候的境界。那么第十三个以下，就说明死掉之后的起的种种变化，死亡之后还有变化了。十三个，终末所作变异，就说临死的那个刹那啊，从一个活人变成一个死尸，这个有所变异，就是说这个时候变异，就是说他的内心呢，必须要跟他所爱的境界做道别了，必须要跟他所爱的境界道别，包括他所爱的这个钱财，他所爱的个眷属，他所爱的这个朋友啊，还有他所爱的这个自己的色身，还有这一切一切的这个他所爱的境界，他都必须要跟他们道别。那么这个就是命中终末所做的变异，这死亡之后的第一个变化，这个就是别离的，和一些可爱的境界做别离。那么再来死亡之后的第二个情况呢，就第十四个，轻于等所做变异，变成死尸之后，这时候第八阿赖耶识啊，不再摄受这个果报体，这个色身，这时候这个果报体呢，慢慢的起变化。就像我们那个九想观所讲的，从轻瘀然后开始败坏，那个这个身体开始长开始变坏，内脏五脏六腑开始败坏了，开那个发 发酵哦，然后呢，膨胀啊，里面那个这个里面那个胀气那个什么气啊，哦，慢慢啊胀会胀出来哦，因为发酵的缘故，那个就像它在那个面包发酵一样，这个身体啊，慢慢的膨胀起来，然后膨胀完再破裂，破裂之后再就血涂，那个全身到处破裂啊，那血的流的到处都是。那么血涂完了之后呢，再来这个外表的色身呢会产生脓烂，这个外刚开始是里面烂，后来外面也跟着烂掉了，脓烂的情况。那么再来呢，有虫子在吃，有虫蛋，虫在吃我们这个色身。那么虫蛋完了之后呢，吃到最后呢，这个肉吃完了，然后呢，这个只剩下骨头，到最后呢，连着骨头，像骨头这个肌腱哦，也把它给吃掉。这个时候散啊，骨头这个散落成各处，啊，最后呢，只剩下这个骨头的骨髓。那么这就是青瘀等所做的这个变异就死亡之后的这种变化的相貌。那么第15个的话呢，就是一切不现净灭所作变异。一切的境界这个色身啊，一切的不现前，完全的灭尽寂灭的完全的灭尽，所作变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最后剩下骨头，到最后呢，年代久远经过100年、200年，到最后啊，甚至连100年、200年不够啊，可能500年、1000年之后啊，连骨头啊都没有了。当初为什么会有骨头？是由四大来的。这个时候经过长时间的累积，这个四大，这骨头慢慢有回归到四大去了，连这个骨头啊都没有了，所以说称为一切不现净灭所作变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有形世间啊，它在从生到死亡之后呢，这个身心啊会有种种的变化。那么从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这一切的境界啊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怎么样观察呢？我们可以综合的来说明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其实就是不外乎这个内在的五蕴那么色蕴，比如我们讲这个色蕴，这个色身有这个显色的变异啊，还有这个形色的变异还有老病死的种种这个变异这个死了之后青瘀等等一切灭尽的变异等等的，这都是色法上的变异你可以这样的观察。那么或者你观察我们这个内心这个受蕴。我们在面对外在境界的时候，内心的感受的差别，有寒，那个有感觉到寒冷，感觉到热，那么或者威仪的，因为威仪的这个变化，刚开始是热受，后来变苦受，或者是面对境界的时候有热受苦受的差别，那么这个就是受蕴的这个受蕴的变化。那么想蕴的变化呢，就是我面对一个同样的境界，我们内心这个名言会不断变化，像我们刚刚讲的。刚刚坐在那个地方本来很快乐，内心这个想法这种是喜欢的念头。那么后来呢，坐久了之后苦受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心中就安立着苦受的名言了，这想蕴也会起变化。那么行蕴的话呢，就是这个内心贪嗔痴的杂染会不断的变化。那么识蕴的话就是底下讲的幻灭行，这边就没有说。那么就是这个前面所说的综合来说，就是观察的五蕴。那么当然，这个这么多境界，我们在实际上修行的时候，当然不可能说全部的去观察了那么怎么样观察呢？怎么样去实际上运用呢？你就去这个古人说啊，这个擒贼先擒王啊，挽弓先挽强。你看你对于这个色法或者心法的境界当中，哪一个五蕴的境界当中哪一个境界你最贪着，你就从那个境界上面去观察。好比说我们平常就不净观。观察这个九想观从那个青瘀乃至生变成骨髓，这个就是观察青瘀等所作变异因为我们对这个外在这个男女色特别的贪着淫欲性特别的强，所以我们就观察九想观就是观察第十四个针对第十四个青瘀等所作变异来修行。那么或者有的人他对于他这个内心的感受特别的这个执着。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观察，比如触对所作变异，或者是观察，寒热，寒热所作变异，观察这些这个内心的想法的转想都是不真实的，都会不断的去变化。今天别人骂我一句，今天别人赞叹我一句，今天我生病了，今天我身体好，这一切一切的境界， 都观察是无常的。好，这个内心啊，不要随着我们内心的这种分别而转。好，内心感到快乐也好，内心感到痛苦也好，就知道这个念头起来就好，不要随它所转。好，因为你知道这个念头都是无常的。好，那么就是说，你看到你对于你对于色法或者心法当中哪一个境界，对于贪着，你就针对这一点，不断的好去修止观来观察它。那同时呢，好不断的做动修，那么同时在动中的时候也是这样观察。好，你比如说你对于好这个外在的境界的感受啊，特别的敏感，好特别的贪着。这时候你除了静中修止观，好来迫害这个内心的贪着之余呢，那么面对境界的时候，好八风吹动，有人赞叹你、毁谤你，好有这个利养来，好衰老境界来等等的，你能够内心起乐受起苦受的时候。第一念升起来的时候，你第二念呢、哦，不要去随它，不要去随顺它了。你就观察说，这一些的念头升起啊，它都是无常的。今天别人赞叹我，不会持续很久；今天别人毁谤我，也不会持续很久。好，这一切的都不会持续很久。那么既然不会很久的话，是无常的话，我们都不要认真了。我们念头起来了，就知道它起来就好了。好，那么也看着它落下去，好就好了。好，不要再去随顺它。好，那么能够这样慢慢这样去观察世间的无常，慢慢的，我们这个内心呢、啊、就得到这个解脱，内心呢就能够得到清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修行。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休息10分钟。好，接着各位请翻到附表二，附表第二页哈，变异行的第二个外事。那么外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外在的境界的这个差异，好，那个无常相哈。那么外事的话有16种，第一个地事，为成意聚落摄事禅等，好，就是说这个地事呢，好，指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建筑物啊，哈，有所变化。就像这个，比如说这个金律师来说好了，在20年前这个地方本来只是一片沙玛林，就是一个杉木林啊。什么那个道场什么都没有，那结果呢，在10几年前黄岛上来这个地方开山，然后慢慢的有学院大楼这边，然后慢慢有再过10年之后有常住那个部分，好，慢慢的这个建筑物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就是地势的这个无常。好，或者是我们像我们这次到那个北京去啊，我们可以看到哈，北京那个现在相貌跟过去古代完全不一样的，那个长城那个北京的什么城墙啊，还有什么古代那个很多建筑物啊，都被拆掉了，只剩下一些代表性的大建筑物，其他都拆掉了。那么那些大建筑物当然过去也是没有的，也是几百年前有人把它盖起来，然后才有。那么有了之后，那么现在又没有了。那么这个就是地势的这个差别。好，乃至讲到更久远的，就是我们讲这个大山灾、小山灾，这个就是为了更久远的地势的这个无常相。第二个原事呢，为药草丛林等，哦，这个药草丛林，哦，刚开始这个，比如说这个花园呢，哈，那里面长满了这个药草，长了很多树木，刚开始非常枝叶非常这个茂盛，那么花也开得非常的漂亮，有青的啊、红的啊、哦、蓝的啊，各式各样的花开得很茂盛。那么后来呢，季节变化或者是其他原因，哦，这个花园呢，哦，全部被摧残了，哦，变得枯槁，哦，或者是因为大水所漂。或者因为大火所烧，这个花园中终归已没有。那么这个就是原事。第三个呢，山事，为种种山安布差别。那这个山事的话呢，我们比如说呢，比如说这个9月大地震了，这个各位很清楚。大地震之后，那个报纸不是常常登这个九九峰吗？九九峰本来那个地方是产很多那个树木的一个地方，树木非常的茂盛的一个地方。那后来因为大地震一来的时候，这个九九峰啊，那个整个山变秃了，头都秃掉了，树全部掉光光了。好，那么那个石头呢，或者大石头也都落下来了，整个山都走了位了。那么这个就是山势的变化。那么第四个呢，水势，为江河泼湖纵流之兆。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水，刚开始这个池子的水或者河的水或井水等等，刚开始很 是很满的哦，那个非常盈满，很多的这个水在里面流动。那后来因为很久不下雨了，结果这个水就变枯槁，干枯了。那么后来可能又下大雨，那这个河川里面的水好又慢慢又涨满了。那么这个水势的差别。好，那么再来第五个作业是，这个作业指的是这个各种的这种行业了哈，365行，各式各样的行业啊，有它这个兴衰的这个差别。好，就像那个有比如说有的这个大企业，刚开始它本来是那个本来是没有的，后来呢，因为某一个人他福报大，结果他新办了一个大企业，但是后来呢，因为这个人他福报享尽了，结果这个大企业呀、啊。就破产了，哎，就结束了。那么这个就是作业式的一个那个变异型哈。学员最近看到那个新闻哦，它上面有讲到韩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财团呐，好，这个财团的一个总裁啊，好，我们就不讲名字了哈。那么这个财团这个总裁啊，过去是非常非常有钱的，因为他是韩国的几个大财团当中的一个。那么后来呢？最近他破产，破产之后呢？结果这个总裁啊，就流落到国外去了。那么现在每天的境界啊，就是这个吃这个三明治啊，过活啊，然后呢住在那种三流的旅馆啊，然后一些生活都靠他过去的朋友的资助。那么这个啊，这个就是作业的这个无常了哈。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呢、啊。我们总会想要学啊，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心没有办法安住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学，看到那个人家这个佛教事业做这么大，我内心感到很羡慕啊。但是你要想想啊，这个作业的无常，刚开始他能够做这么大，这是他福报力啊。那福报一结束了，或许来个大地震，或者是来个什么样的大的变化，整个一些事业全部都归于零，那这个实在是没什么意思的哈。所以这个是第五个作业式的无常。好，第六个库藏式。好，库藏式就是说本来这个仓库里面可能充满了很多货物，那么后来呢就变成货物全部被提出去了，就变没有了，那么后来又进了很多的货，那么就是库藏式。第七个食式，还第八个饮式，就是饮食的事情了，这个综合的都是一样。刚开始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中午过堂，午斋还没有吃饭之前呢，这个饮食是还没有煮。后来大寮的人进去煮好了之后呢，然后打板大家来吃。吃完之后，我们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呢，在我们胃里面经过我们牙齿的咀嚼，然后混合的唾液，然后吞下去之后呢，经过肠子啊、胃啊、肠的这个消化，然后到最后啊，变成粪便啊、大小便利排出来。那么这个就是饮食的变化，从刚开始没有。到最后变成这个大小便利，然后又最后大小便利都分散掉，回归到四大，那么这个就是饮食的变化。第九个盛世，车盛，就像我们的刚刚讲的这个车子，刚开始是很新的一个车子，那么因为长时间的使用，那么这个车子就变得很旧了，变得脏脏的，不是那么庄严的，那么这是盛世。第十个衣饰，这个衣服刚开始是很新的衣服，穿久了就变成破旧，或者是一个衣服穿进去因为长时间的穿就会流汗在上面呢，产生很多垢腻在上面，那看起来很脏。那么垢腻拿到洗衣机啊，或者拿手洗一洗干净了之后，又恢复它原本干净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衣饰的变化。那么第十一个呢，庄严具饰，像我们那个大殿的床幡啊，那个香花灯烛种种的这个庄严具，或者世间的一些这个庄严具，那么都是一样的。刚开始是没有，那么到有，那么有了用久了之后，那么又变旧了，那么然后到最后呢，又变成没有。对，第十一个庄严具式。第十二个呢，五歌乐式，就是这个在唱歌跳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唱歌跳舞的人呢、啊，他这个肢节、这个手脚啊，不断的舞动。那么声音的旋律啊也不断的变化，那么身体也好，声音也好，都是不断的起变化，好，那么乃至于这个结束，那么这个就是五个月的这个无常，好，无常相。第十三个呢，香曼图示是，好，就是说有 世俗的人呢，哦，他所戴的这个香花幔，哦，这个香花刚开始戴上去的时候很漂亮，那么也是很美丽。那么戴久了之后呢，啊，味道也没有了，那么花也枯萎了，憔悴，到最后整个花丢掉烂掉了，从有到没有，哦，这是香幔图示是。第十四个呢，滋生俱至，哦，滋生俱指的是像哦我们那个莴这个莴苣啊，哦，还有一些什么汤药等等，哦，这个滋生的东西。刚开始是没有的，那么经过工人的制造变得有，那么有了之后我们来受用，那受用久了之后又就是老了、旧了，然后到最后坏了，那么到最后就没有了，就滋生俱至。第15个，珠光明室，啊，就像我们的教室的电灯，在我们在大家在大殿拜佛的时候，光明这个教室电灯是点的，是关起来，是没有光明的。那我们现在上课，哦，教室电灯打开。那下课之后呢，教室电灯关起来，那么这个教室里面的光明呢，有明暗的差别，那么这就是诸光明是无常。第16个呢，男女成凤室，就成凤的这个男众啊，或者女众啊，哈，有衰老或者壮盛的这个差别，啊，就是男女成凤室。好，那么这16种呢，就是就我们所贪的这个外在的境界，啊，来描述，那么来。破除呢，我们对于外在境界的这个贪着，哦，好比说我们贪着我们的这个房子，哦，那么我们就观察这个地势，哦，这个房子本来是没有的，那么现在是有，那么业力的因缘，他们以后还是会归于没有，哦，所以不要对这个房子啊，哦，这个太执着，哦，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外事的这个执着的观察，那么以上所说的都是属于变异型，好，那变异型各位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的话，我们接着请看到第3面，灭坏型。好，这是无常的第2个形象，灭坏型。灭坏型的话呢，有2个内容。第一个呢，刹那生灭；第二个，自然幻灭。所谓刹那生灭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啊，我们从粗来看哦，这个东西从有到没有，比如说车子，哦，从刚开始是很新的，到最后变成旧的，那么各位都很清楚。事实上，这个车子从新的车子到变成旧的车子，它的这个变化不是说突然的变化，它是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刹那都不断的在维系生命当中。哦，只要这个车子有存在，它就不断的在变化当中，不断的在趋向于这个旧。哦，那么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我们现在是年轻，以后是老，这个也不是突然的，也都是在每一分每一秒，在我们念念的变化当中，我们这个色身啊，哦，或者我们的身心啊，会不断的趋向老，趋向死，这个就是刹那生灭。这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哦，这初分的从新到旧，事实上它的变化是在刹那的这个不断在作用当中。那么这就是刹那生灭，好，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变异哈，绝对事情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它是不断的在维系变化当中。那么第二个自然幻灭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内饰的部分，我们不是说有变异因缘，哦，这个是因产生所作变异这个果，哦，有8种的这个因，哦，产生这个果。事实上呢，这个是只是粗分的讲。其实啊，我们讲这个五蕴的变化，哦，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变化，它并不是说真正它主要的这个清因缘啊，并不是说因为前面的8种的因缘才起变化。主要的变化清因缘是它的业力。今天为什么我们会老病死？当然不是外在的这个外在的因缘的变化，主要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的推动，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啊，在不断的在趋向老病死。那么这个呢，它是一种自然发生的，随着我们业力自然发生的变化，所以称为自然幻灭。那我们前面讲的变异因缘，它事实上只是一种增上缘。好，比如说这个车子。它为什么会坏掉？就是因为有人用。那事实上有人用，这个只是个增上缘，主要就是说，这个车子它从新到旧，它就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感的一个影像，我们众业所感召的一个影像。那我们大家的业力使然啊，那么这个车子应该可以用10年坏掉，那么这个车子呢就会有10年的时间从新到旧到坏。那么如果我们大家的因缘福报都很大，那这个车子呢可能就可以用了20年，从新到旧有20年的这个使用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是他所，是因为受用的亏损，事实上主要是这个众生的共业所感。好，那我们个人的别业所感到这个果报体也是一样，自然灭，自然的幻灭。外在的因缘呢，事实上只是一种增上缘，并不是一种清净缘。而且这个就是幻灭性的第二个道理哈，自然的幻灭。就各位了解哈，四种缘，清净缘和增上缘它的差别。那么接着看到第三个无常，第三个形象就是别离行。好，别离行的内容就是一内外二种别离，因至诸行是无常性。我们观察有内在的别离，好，或者外在的别离，所以就知道诸一切的有为法的哈，诸行呢是一些有为法，而且是哈，特别是这个有漏的有为的哈，无漏的也是一样哈，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无常性。那么所谓内外二种别离呢？所谓内的别离呢，就是指说，比如说某一个人，他本来是个自由身，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可能破了产啊，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因缘，或像古代的战争的因缘，那么呢，他被人家带走了，变成别人的这个奴隶，他失去了这个主性，失去了他这个能够自主的这个特性，从一个有独立自主的一个个体，变成他人的奴隶，那么这个就是内在的这个别离相。那么外在的呢，这个就很清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财宝钱财，那么这个佛陀说这个钱财啊，其实不是你一个人所有拥有的，其实这个钱财是五家所共有的。所谓五家呢，就是水火还有这个盗贼恶国王不孝子，就是说你这个钱财啊，有另外有五家的人啊，他们也有权利来跟你共用。水灾来了，你钱财会破坏掉了；火灾来了，你钱财也会被淹没掉。恶国王比如说那个政府啊，可能把你没收了，那这个就是恶国王。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盗贼。盗贼他也有权利来抢你的财宝，因为你过去欠他的嘛。那么最后呢，不孝子，你过去欠他的钱，然后他今生就投生做你的儿子，然后把你的钱呢给花光光。所以说，这个钱财啊，这种外在的形象，它也是一种别离性，也是一种无常性的，所以这是外在的别离性。所以说，依着内外的二种别离的相貌，我们应当知道一切的有为法是无常性。好，那这个都是粗分的了，比较就是很粗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么以上就是就着这个物质的本身也可以说就着空间来描述这个无常的境界。那么后面法性行和合行是就着时间上来描述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好，我们先看法性行。好，未及所有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世犹未合会，于未来世当有法性。好，前面我们所说的那个变异无常、灭坏无常还是别离无常呢，虽然说在现在当下还没有合会，还没有发生，但是在未来世当有法性，一定会有如此的法性，如此的法性，就是说一定会发生变异无常乃至别离无常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绝对不能够逃脱掉，因为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那么这是指的未来的无常。那么我们透过法性行，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啊，我们现在所贪着的境界，你有很多的眷属，那么你有很健康的这个色身，你有很多的财富，这一切的事实上都是不可保任的，它很有可能会消失掉，福报享尽了，那么这一切快乐的境界你纵然割舍不下，你也必须要跟它道别。所以我们对一切外在的那些乐受的境界、快乐的境界不要贪着。同样相对的苦受的境界也是一样，今天我生了场大病，今天有人毁谤我，今天我遭遇到灾难，这一切的苦受也不要太认真，因为这个依法性行来说，未来它也是无常的，它也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子的。各位要是看那个紫微斗数，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人啊，一生啊，真的就是无常啊，这个时候快乐，那个时候痛苦，痛苦一阵子之后又会快乐，就是这样子，这个未来的必定会遭受这种三种的无常相。那么这就是未来的无常相，就是法性行。那么在合会行是说现在的当下的无常相。 未及如是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是何会现前？好，这三种无常相，现在，好，正处于现在这三种的无常相。其实呢，我们只要静下心来看呢、啊，真正的啊，何慧心是真实的。好，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幻灭心，它是不断的刹那刹那的在刹那刹那的在实现当中。好，因为我们各位都知道，我们这个现前的一些境界，不管依报的境界也好，正报的境界也好，都是我们阿赖耶识啊所变现的一个相分而已啊。那么就像这个拍电影一样，它是一刹那一刹那生，一刹那灭，刹那刹那的生灭。因为它生命的速度很快，所以我们看起来是相续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当下，阿赖耶识是不断的这个变化。我们现在就当下就在处于无常的境界当中了。当下就是了。那我们前面讲法性情，只是对于一些新出的人方便说。事实上，这个诸法真实相啊，现在我们正处于和慧心啊，现在我们就处于无常境界当中啊。那这个就是讲到和慧心。以上我们就是将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这个道理呢，跟各位做个解释一下，来描述苦地的第一个形象，无常，好，接着我们请回到正文，好，请回到正文第三面。那苦地的第一个无常形象讲完了，接着我们看到下一句，四大苦空，这苦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形象，好，苦和空，我们先讲到苦啊，那么这个四大的这个色身呢，果报体啊，是苦受。我们觉得说，哦，这个时候可能有乐受，我吃东西是很快乐，有乐受。那我生病是苦受，没有受，但是我们也会有乐受。那么我们也会有不苦不乐受。事实上，佛法认为这三种的感受啊，就第一谛来看啊，事实上都是苦受。就佛法真实义来说啊，其实都是苦受。为什么呢？我们首先看那个苦的形象有三种，第一个的苦苦，苦苦的话，它基本定义就是说，一切有为法性质逼迫，更加逼迫，一切有为法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四大来说好了，四大这个果报体，我们这个色身的这个色身果报体本来就很具有逼迫性，本来就是行苦了。我待会讲到行苦，那本来就是具足行苦性，但是在这行苦性的这个四大当中，更给他加上种种的逼迫，这个就是苦苦。那在经论里面，佛说譬喻说，好比说有个人身上长了一个热疮，那么你在这个热疮上面又淋了给他浇了个热汤，本来热疮已经很痛苦了，你再浇热汤上去，那更痛苦。那么这个就是苦苦。那么所谓四大苦苦的形象，就是我们这个病的情况，当然还有死啊等等的，这个不讲，就讲我们先讲病好了。好，举个例子，病的情况，地水火风四大本来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四大当中只要有一大失去平衡的话，就会产生种种的病。那么一大失去平衡，比如说地大不平衡，太多或太少的话，会有110种病产生出来。那么四大的不平衡的话，加起来会有440种病的都产生出来。那么这些都是苦苦。好比说地大太多了。这个时候身体会感到很僵硬，感到很沉重，甚至肿块。那么水大太多了，身体感到虚浮，会感到很肿胖，看起来很胖，实际上啊，没有什么肌肉，都是看浮肿的情况。水大太多了，那火大的话呢，就上火，我感到全身啊非常燥热，好像发烧了一样。那么风大太多了呢，我感到这个战吊倔强。所谓战吊倔强，就是说这个发颤抖了。看有的人那个年纪大的啊，这个手摆在那个地方就自然的颤抖，风大不调，倔强，或者是这个身体感到非常那个强硬啊，感觉非常这个不动转啊都不自在，因为风就是这种动性的、啊、那么它这个动转不自在，就是风大失调了。那么这是一种苦苦。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四大苦空的第一个苦苦的情况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讲到这个坏苦的情况，坏苦的话就是因为乐受所产生出来的坏苦。那么为什么乐受会产生坏苦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我们会感到很快乐，用乐受产生出来，但是有爱别离啊，有爱别离的情况会发生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突然病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坏苦就产生出来了。原本那个身体健康的这种乐受就消失掉了，反而变成苦受。好，那么这个是坏苦。那么在行苦的话呢，就是这种不苦不乐的感受的话呢，它本身也是这种行苦。那么行苦的话呢，有两种意义，第一个是不安稳的意义，第二个是出众的意义。所谓不安稳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这种不苦不乐的这种感受啊，它是不能够啊常常保存的，这种舍受啊，它是不能够恒常住，所以那么相续的安住的，不可能的。因为你现在不苦不乐，你马上就感觉到苦，或者马上会感觉到乐，那乐之后就感觉到苦，这个不安稳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位移，位移的变异，你坐在那个地方，好像刚开始觉得没什么感觉，那坐久了就会觉得苦了。那么坐久苦，那就站一站，快乐，后来也不苦不乐，然后慢慢的又会感到苦了。好，那么这个就是不安稳的意义，这个是行苦。那么再来的话呢，就是出众的意义。好，出众就是说这个行苦呢，它本身是一种出众性。那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出来，是因为啊，我们现在我们心也很出众，所以这个行苦啊，这个四大的行苦，我们感觉不出来。那么，龙树菩萨譬喻说啊，就好像一个人呢、啊，眼睛呢、啊，眼睛放了睫毛，他也感觉不舒服。但如果说你在手上放了一个眼睫毛，你不会觉得什么痛苦。那么同样道理，因为眼睛它是比较敏感，所以眼睛上面放一个睫毛，它会感到痛苦。好，所以这个行苦就这样，当我们在维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打坐了，坐完那个地方，觉得身体很健康，身体很快乐，这个气都很调畅。那这个时候呢，打坐完了，我们再起来，我们这个时候会感觉到这个身体很笨重、很闷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行苦的存在了。那这个出众意义。好，那么这就是四大的苦。好，那么前面的那个。